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2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计划对伊朗实施重大的新制裁，并且在星期一生效。他在白宫和记者交谈的时候说，
Fact is, we're not going to have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when they agree to that, they are going to have.
他说一旦德克兰是同意放弃核武器，他将会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不过他认为这样的情况未必会发生。另外，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促请特首撤回条例，并且调查和赦免。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两个成员向天主教教宗是情事信函介绍反修例示威。柬埔寨施工大楼倒塌，有17人死亡，24人受伤。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表示，他计划对伊朗实施重大的新制裁，并且在星期一生效。他并没有是讲有关的详情。特朗普在总统别墅戴维营和政府官员会商，他在一条推文当中宣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一旦该国再次成为一个有建设性和繁荣的国家，制裁就会取消。
Fact is, we're not going to have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when they agree to that,
在前往戴维营之前，他在白宫同记者交谈的时候说，一旦德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器，他将会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不过他认为这样的情况未必会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为期一星期的剑拔弩张之后，星期六特朗普的语调是比较温和。美国官员最近指责德克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邮轮，德克兰否认这些指控，并且过去一星期是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因此外界对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武装对抗的关注日益增加。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大国呼吁保持冷静。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六敦促政治解决危机，他对路透社说，这个就是他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在星期日，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安德鲁·麦里森将会前往德克兰和伊朗官员会谈。英国外交部说，麦里森将会呼吁该地区缓和紧急局势，他还将会讨论伊朗关于停止遵守美国去年撤出的核协议的威胁。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菲利普斯说，他相信美伊冲突当下的风险已经过去。他说，就击落无人机事件来讲，可能已经结束了，但他认为如果受到进一步的挑衅，总统将以强而有力和有效的方式作出回应。从1997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写公开信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促请政府撤回逃犯条例法案，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且赦免6月12号示威冲突当中的可能违法者。公开信联署前高官是包括回归后首任保安局局长黎庆玲、前宪制事务司司长施祖祥。陈方安生敦促林郑月娥和她的顾问充分认识当前的形势的严重性，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缓解紧张局势，恢复街道平静。她提出的措施是停止玩弄语义和咬文嚼字，明确表示你正在撤回2019年刑事事项立法修订条例草案中的逃犯和司法互助条款，你拒绝这样做只会引起怀疑，并且是助长民愤。设立一个完全公正的调查委员会，由一名司法机构的高级成员担任主席，负责处理6月12号的骚乱情况和警察部队的反应。他认为这个是至关重要，不单止要承认抗议者和他家人的深切关注，还要恢复社区对一支维护我们安全并且以勇气和正直为我们提供多年服务的队伍的信任和尊重。前线警员不应该只是因为执行命令、履行他们心目中的职责、维持法律和秩序而受到辱骂。考虑对所有参与6月12号潜在犯罪行动的人提供一次性的特赦，也就是那些被逮捕并且可能在以后被指控犯有暴乱行为的人，还有那些根据命令行事可能被发现过度使用武力的警队成员。陈方安生断言，在这些让步的基础上，他相信是完全有理由期望社区不会采取可能导致公共秩序混乱和扰乱城市正常生活的进一步行动。 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在6月22号星期六在他们的面书的网页上面表示，该联会两名成员在星期六在罗马获得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接见，并且向方济各呈上信件，是介绍香港反修例示威和公教青年在这次的运动当中的角色。帖文指出，获方济各接见的是中大天主教同学会会长吴永尧以及明爱尊上学院天主教同学会会长黄君龙，两个人代表香港教区前往罗马出席国际青年论坛。他们亦都藉这次机会请方济各继续关心和顾念香港社会。他们引述教宗表示乐意为香港祈祷。柬埔寨官员表示，港口城市斯瓦鲁市一栋正在施工的大楼倒塌，至少有17名的建筑工人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目前还未清楚有多少人失踪。在星期六的早上，建筑工人在该栋七层大楼的二楼那里睡觉。生还者说，至少有50至60名的工人在大楼里面留宿。该栋建筑当中的住宅楼宇是由一个中国的投资者拥有，据报警方已经拘留4名中国人，协助调查有关事故的原因。斯瓦鲁市近年是有大批中资涌入，投资兴建赌场、住宅楼宇和酒店。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从追加中国进口关税当中获利巨大，并且没有对通胀产生太大影响。特朗普是22号上午离开白宫前对记者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说关税显然是征得非常之好，因为美国正是从中国获得几十亿的美元，美国亦都会从其他国家那里是获得税收，美国可能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税收，但几十亿美元正是来自中国。坦率地说，看看股市正是发生什么，股市基本跟他过去所讲的是一样。另外，今天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正在经历少有的外表平静的星期日，而同时政府人士、建制派和泛民共同呼吁对话是出路，不过舆论对此反应各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23号星期日，香港港岛没有大规模的街头抗争行动，政府总部、立法会以及特首办所在的金钟和天马公园地区大体平静。那里以往的常客，即东南亚国家来港从事家政服务的群体，再度成为周末聚集的主体，一些香港家庭老少还在那里野餐。不过香港社会围绕逃犯条例修法危机依然没有解除，政府、抗争团体以及民间继续释出各种讯息，其中星期日最为引人注目的舆论焦点话题是对话是出路。明报说，这个是政府行政会议成员、建制派成员以及泛民议员的共同声音。报道说，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六和司长会晤5小时，讨论如何多听民意。政府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曾经有过派员与示威者对话的提议，但是得到的回复是怕刺激示威者。泛民议员毛孟静建议，政府可以在下个星期开始就试图与学生代表对话。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日前在被问到是否应邀出席对话会时表示，市民诉求已经很清晰，若政府邀请见面要讲清楚目的。关于对话会议，星期日独自在示威区坚守的陈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我自己个人是希望政府跟不同的机构有代表人物来跟我们谈，就是心平气和的谈一下未来要怎样。
陈女士说，她个人希望政府和各种不同机构的代表人物来跟他们谈，心平气和的谈未来要怎样，他们报告市民的诉求，因为他们政府并不知道他们要什么。不管他们的诉求讲了几百次，他们好像都捉不到重点。他们政府口口声声说要多做解释，人民就会支持，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他们不相信的那个地方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陈女士说，这个是抗议者最关注和担心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对逃犯条例进行加加减减。而这一点林郑月娥政府就是听不到。香港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完全没有信心，这个是那里无数事实证明的。抗议者梁先生说，对话目前还不是时机，起码要等到 G20 峰会以后。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日本28号 那个那个峰会，习近平回到日本，我相信美国他们基本上会。
梁先生话：28号日本有一个 G20 峰会，习近平会到日本。梁先生话：佢相信美国会就香港嘅问题向习近平提一提，就睇下香港嘅命运喺佢哋见面嘅时候会点样啦。香港舆论星期日仲释放嘅信息，主要围绕警民冲突。香港无线电视话，警务处长卢伟聪向警队发出嘅公告话，感谢同僚喺总部被包围期间尽忠职守，高度专业，并话当日冇驱散抗议者系基于公众利益同同人福祉。佢仲话，嗰一日佢一直留喺总部同同僚共同进退，明白过程中大家身心承受巨大压力同担心，亦需长时间执勤。面对挑衅和严重暴力威胁，卢伟聪称抗议者霸占警察总部附近道路。苹果日报说，警方将严肃跟进总部被围事件。事件过程中，总部内有3000警务人员，不少警员情绪激动，认为当局过分忍让，使被围事件成为国际笑话。依据民阵发出的消息，星期日晚上8点，一个针对警察暴力的集会将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日间，香港不同团体在香港多地的街头设点，讲明警察612事件之中过分使用武力的情况，继续讲解逃犯条例修法的要害。前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日前则致信特首林郑月娥，提出撤回逃犯条例修法法案，建立独立调查委员，以及一次性特赦612事件有关人员的3项建议。立法会示威区有人说，陈太的建议有操作性，尤其是针对612事件之中的被捕人员。不过港区人大代表谭耀宗日前出席活动时，公开批评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的行为，呼吁不要再针对警方。他说，暂缓等同于撤回，市民没必要在这里做纠缠，政府应检视现行政策，回应市民需求。他呼吁香港社会回归理性，珍惜香港。另外，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认为，游行市民的诉求已经实现，去得太尽，民意会逆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过去两星期，香港爆发大规模反送中条例市民抗议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现在未对此是公开表态。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表示，香港抗议使到习近平面临两难的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洛德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是近年来专制政府活跃时期争取民主最有希望的发展之一。香港的示威游行亦都是习近平的主要头痛问题。洛德说，如果习近平退缩，他会显得虚弱，他已经有一些反对者不喜欢他做终身主席并控制一切，他们可能会利用香港问题，虽然中国政局不透明，因此他必须显得强势，但是如果习近平下令镇压，在大规模抗议之中强推引渡提案，他将进一步疏离台湾人民，他们已经对一国两制反感，他亦都会威胁到香港作为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习近平面临一个非常困扰的两难境地。而之前强推逃犯条例修法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爆发大规模抗议之后一改强硬姿态，两度召开记者会道歉。他的道歉虽然使局势暂时缓和，但是有消息称，香港大学学界已经提出升级抗争，要求香港回应4项诉求，撤回引渡提案，收回暴动定性，撤销所有控罪和追究警员的滥权。一直观察香港局势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没人愿意对指导处理过去两个星期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公众预计特首林郑月娥必须下台，但可能不会立即下台，虽然他们也都没办法确定，因为他们不知道香港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在特首林郑月娥犯下错误和北京领导人提出要求之间，通常需要几个月的体面间隔时间。 但是誰來替代這一位特首亦都是一個問題。不過孔傑榮說，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的危機並沒有結束。有人認為雖然中共會放棄引渡法提案，但為保存面子只是說暫停，沒有說撤銷。但是其他的人認為中共其實沒有放棄，他們只是在等待，等到形勢冷卻下來，然後再恢復努力通過這條的條例，或者會做一些修改。但孔傑榮認為這個引渡法提案已經壽終正寢，因為香港形勢非常嚴峻，這個是一個保留面子的姿態，說他們沒有撤提案。但孔傑榮認為可能的情況是，至少在可見的未來可能，但是不確定這個條例已經沒有機會了。孔傑榮表示，雖然很難判斷對香港爆發大規模抗議引發的危機，北京和香港誰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但是他認為這個衝突實質是北京限制自由、香港人爭取自由的鬥爭，是東西方價值觀的衝突。大家看到了是北京採取了越來越多的努力，對目的在保障香港人民高度自治的條款作出最狹隘限制和專制性解釋，結果是香港人不斷地尋求擴大自治權，確保基本法和中央聯合聲明之下的相對自由。這個導致了和中國政府的衝突，而過去十幾日是最大的衝突，他走得並不順利。如果北京領導層試圖繼續進一步限制香港人的自由，香港人會反抗，因為他們知道2047年即28年後他們不知道會得到些什麼，香港會變成另外一個中國城市，例如另外一個上海還是另一個廣州。很多人由於最近發生的事情開始考慮未來，並想知道他們的命運會是怎樣，他們的子女的命運會怎樣，因此香港仍將是東西方的一個戰場。孔傑榮說，這次危機是自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以來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將對所有與香港有關的事情和香港的未來產生深刻影響，它已經對香港年輕人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對地方和國際商務界產生了嚴重不利影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來臨之際，它當然對其聲譽是個巨大倒退。孔傑榮說，他認為很多年輕人會決定離開香港，還有很多人會決定他們無處可走，還是要留下來作更艱巨的鬥爭，來阻止香港人的自由被進一步限制。但孔傑榮說，最終北京居於強勢地位，如果抗議行動比以往更激烈，他會使用武力予以鎮壓，但是那個對大陸將是更嚴重的災難，那個是自1989年6月4日鎮壓以來他一直想掩蓋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不能够掩蓋于世界并被遺忘。孔傑榮认为，现在北京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但香港人民亦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不过这个可能有利于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会从中获利，多数在东南亚有商务的富裕中国人会考虑新加坡。台湾虽然极为担忧香港的未来，但目前他们在商业上和人员流动中得益，东京亦都会得益。但孔傑榮又表示，如果香港的局势就此平静下来，这样很明显公众已经打败了这一种限制他们自由的企图。然后由于健忘症是强大的力量，很多人将决定进一步与香港合作，并希望情况不会更坏。有些人甚至认为事情可能会好一点，或者会导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政策出现温和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说，美国已经见到中国正在以全政府之力是恐吓并且破坏台湾稳定，对台湾的胁迫和威胁亦都同样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将会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压力，包括直接协助台湾建立能力防范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薛瑞福6月19日星期三在全国亚洲研究局的一场研讨会上，就美国最近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发表主旨演说时表示，美中两国对世界的不同愿景是彼此走向长期竞争道路的原因。中国愿意接受摩擦的代价，使用军事力量追求其利益，而美国则是要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维护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薛瑞福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和对台湾作为例指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正在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防范中国以灰色地带策略，以指未达战争程度的胁迫恐吓手法，试图造成既成事实，使中国知道它的非和平方式不会成功。关于台湾，大家看到一个全政府活动在恐吓、胁迫和破坏台湾的稳定，包括外交孤立并挖走台湾外交盟友，切断旅游以施加经济压力，以干预选举企图削弱台湾民主，并以军事态势以及日渐挑衅的演习施加军事压力。大家所有人都应该清楚，对台湾正在进行中的威胁和军事恐吓，不单只是破坏台湾的稳定，它亦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在回答关于美国如何协助台湾抗衡中国干预选举的问题时，薛瑞福说，如何协助台湾防范这种干预对美国而言非常重要。薛瑞福说，毫无疑问，至少在大家的想法中，中国会试图干预。他们在过去的每一次选举中都这样做。在1996年时，他的形式是导弹演习，在2000年时是朱镕基挥动着手指威胁台湾人民。薛瑞福说，他认为现在的挑战是中国的复杂手法正在不断的增强，所以美国预期这一次他们会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入侵等各种方式。这个问题的提问者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协调员吴迪，亦都是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的仔。薛瑞福跟着说，他从对话开始，薛瑞福就不谈太多细节，你或者有一些家庭关系可以讲给他听你的更多，跟着是将这一方面的专家聚集在一起，然后是需要美国直接做出贡献，提供台湾协助建立应对这个情况的能力。台湾政府正在尽全力防范中国对明年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干预。星期三，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加重对意图危害国家安全、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者的处罚，完成被称为国安三法的国家安全法、刑法以及国家机构保密法修正工作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这个为台湾建立了三道防护网来确保台湾的安全。蔡英文星期四在他面书上说，过去一段时间，来自境外的手或通过制造错假信息在网络媒体上散播，制造台湾内部矛盾对立，或者是以各种的方式控制媒体，操弄舆论，使台湾社会陷入纷扰和分裂。除了网络和媒体外，各种统战渗透更加是无孔不入，包括统战团收买村里长到中国担任要职等等。因此通过国安三法，将三道台湾安全防护网法制化。除此之外，蔡英文还说，台湾亦都要和主要民主国家启动有系统的合作，共同防堵来自境外的不当渗透和介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说，美中关系最大的障碍从本质上看来并不是台湾问题，但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使到台湾的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6月19号星期三在华盛顿一个讨论会上说，美中关系最大的问题比北京官员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描述更加深层、更加彻底。莫健表示，等我们实话实说，美国与中国双边关系最大的问题并非台湾问题。每当你听到中国官员说台湾是最大问题的时候，你应当忍不住问他们，中国的愿望是否将美国排斥在亚洲之外，这个才是美中关系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不断展现意志，要阻断我们的同盟，要取代我们并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主持讨论会的华盛顿之父、全美亚洲研究所副总裁、前美国驻华武官金浩森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不方便直接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亚洲，但是打着一个中国的旗号，有利于中国达到这个目的。金浩森说，北京不可能说美中关系的中心问题是我们要美国降低在地区的影响力，因为这样会招致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的反弹，亦会导致美国更有力的回应，所以他们将问题缩细，试图将冲突和议题定为他们要求大家都接受的一个中国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贯以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为理由，在外交和政治上强力声张对台湾拥有主权，在军事上不断备战和施压，声称要不惜任何代价统一台湾。莫健说，中国实际上谋求的是利用台湾的险要战略地位排挤美国，好比自己冲出第一岛链并主导亚洲。莫健说，老实说，如果你直接从战略上来看待这件事，你会好像看镜一样看到中国与美国的看法是一致。你仔细研读中国有关的战略表述时，会发现他们讲到需要有能力冲破第一岛链，而我们亦说有这种需要。上个月，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亦对美国之音说，占领台湾将是中国军队对外扩张需要走出的关键一步。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得以占领台湾，这样中国海军向外投放军力将会方便得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正因为这个原因，台湾的安全对美国维持军事存在而确保亚洲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6月1日公布的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列为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加强伙伴关系的四个民主国家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瑞典的一个智库说，2018年全球有核国家重新关注核威慑力的战略重要性。报告说，中国继续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发射系统，而美国和俄罗斯就致力于各自核武库的现代化。报告说，这个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18号星期一发表2018年年度报告，说全球九大拥核国家有些正在研发新式核武器，有些在将现存的核武库现代化。报告引述和平研究所管理委员会主席杨埃利亚森的话，对核威慑力和核能力的战略重要性的重新关注是令人担忧的趋势。报告说，全球目前有14465件核武器，为下面这九个国家所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北韩。其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数量占据了92%。报告说，中国继续在将自己的核武器发射系统现代化，同时亦慢慢扩大自己的核武库。根据报告，中国目前拥有280个核弹头，比2017年多出10枚。根据报告，美国和俄罗斯2018年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与2017年相比都有所下降，其中美国是6450枚，而俄罗斯是6850枚。但是报告说，这两个国家目前都有将自己的核武库现代化的长期项目。美国国防部今年2月发布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报告希望政府加大更新核武器投入，研发新型核武器，提供核威慑力。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北韩的核武器。报告说，2017年北韩发展核武器能力和测试，包括热核武器方面取得技术上的进展。报告说，在测试远程弹道导弹方面，北韩亦展示了迅猛的进展。报告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研发新的陆基、海基和空中导弹发射能力的同时，亦增加核武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负责裁军、军控和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香农海尔在报告中说，即使在2017年国际社会对核裁军展示了明显的兴趣，但是现在有核国家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显示，真正的核裁军将是一个遥远的目标。2017年122个联合国会员国在一份协议中承诺不生产或者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曼谷举行的东盟峰会聚焦美中贸易战和南中国海争端，中国确认习近平将会参加日本举行的 G20 峰会。北韩的官方媒体说，金正恩收到特朗普的私人信件，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峰会星期日6月23号在曼谷进行第二日的会议，会议当中要求成员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自我约束，并且再度对美中贸易战提出警告。星期六通过的宣言仲强调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星期六，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会上对其他东盟国家领导人说，美中贸易的冲突正在带来不确定性，正在影响全球增长，可能阻碍正在进行的经济整合。他说美中必须要作出正确的决定，解决双方分歧，如果不是情况会日益失控。今年东盟峰会的东道主泰国总理巴育在开幕会议上是呼吁区域国家团结一致，并且力推东盟十国能够同中国和其他五个亚太国家签署范围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力争在年内签署这项协定，以此来到应对美中贸易争端带来的影响。东盟领导人星期日在一项声明当中再度呼吁同南中国主权有争议的国家在进行活动的时候要自我约束，避免可能导致情况更加复杂的行动，并且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东盟国家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所协商的行为是准则是取得了一些的进展。泰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六说，东盟外长讨论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当中的条款分歧，预计今年年底前能够完成一读，预期在2021年年底进行最后一读。东盟峰会星期六通过的联合宣言内容还包括反对塑胶污染海洋，声言将会共同行动以减少区域内的海洋垃圾。另外，东盟领导人还面对人权团体的压力，要求他们重新思考如何协助被遣返的缅甸罗兴亚人。活动人士认为，被遣返回缅甸的罗兴亚人可能遭到歧视和迫害。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日6月23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参加本星期在日本举行的 G20 峰会。这个是中国首次正式证实习近平将会参加在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预期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进行会晤。G20 峰会从本月27至到29号在大阪举行两日。新华社报道当中没有提到更多的细节。美中两位领导人这次的会晤备受关注，被认为是让两国重启贸易谈判、降低贸易战力度的关键机会。英文南华早报星期日报道说，习近平和特朗普有可能在晚餐的时候进行正式的协商。去年这两位领导人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就是在共进晚餐的时候举行会晤。北韩官方媒体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封私人的信件，正在认真地研究信件的内容。路透社在22号说，北韩中央通讯社23号星期日上午公布了这个消息。朝中社没有透露特朗普信件的具体的内容，只是表示信件是非常之好，内容非常之好。报道还表示，金正恩说他将会认真思考信件的有趣的内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白宫方面没有就此立即发表评论。报道说，北韩上个月试射了导弹，但是特朗普认为没什么了不起，并且对美国与北韩之间达成一项去核的协议是有信心。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首部非法移民，他在星期六下午突然表示，他会将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原定在星期日开始的首部非法移民的行动推迟两个星期。
特朗普星期六下午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发出推文，说应民主党的要求，他已经将非法移民的驱离的程序推迟两个星期，看看民主党是否能够同共和党合作，就南方边境的庇护和漏洞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有报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开始大规模的执法行动，引发美国很多主要城市的民主党的领导人不满，他们谴责这项计划，并且开始是帮助那些是受到影响的居民。李慧晶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今年6月初开始，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越演越烈，最后迫使特首林郑月娥让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并且亲身向香港市民致歉，是2012年反国教运动之后，香港政府再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让步。参与这次反送中运动的很多都是中学生和大专学生，当中有不少是首次参与游行集会的首行族。美国之音访问多位参与其中的年轻的学生，他们说要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不希望变成中国一样失去言论自由。亦都有学生说，这个是一场香港人民族觉醒的运动，但不是追求港独，而是向中国模式说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激发起开埠以来最大型的200万人616黑色大游行，亦都发生主权移交以来首次警方对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布袋弹的612警民流血大冲突。而这一场和平游行与勇武冲击并存的大型社会运动，迫使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两年来首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作出让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并且亲身向香港市民致歉，亦都是2012年反国教运动之后港府再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让步。但是林郑月娥在616黑色大游行之后仍然拒绝回应游行的四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所有控罪和追究警队滥权。大专学界和多个网上讨论区的网民相继表示，要求政府在星期四，即是6月20号下午5点之前回应四大诉求，否则会将行动升级，包括呼吁市民星期五，即是6月21号到政府总部外和平表达诉求。学界亦都会支持市民自发进行各种不合作运动。这一场反送中运动激发起学界的参与，包括很多中学生都响应。18岁的中学五年级学生程同学星期二，即是6月18号下午4点响应网上的野餐行动，到立法会示威区收看现场转播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社会纷争，亲身向市民致歉。程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林郑月娥的致歉不收货，觉得她好像是敷衍了事，以为道歉之后就可以令社会淡忘这次修例的纷争，而且欠缺政治智慧，整个记者会除了致歉和坚持不肯讲撤回之外，并没有发表任何其他政策或者新的方向去修补社会撕裂和重新与青年人同行。
你是要道歉，但你更加要给我们一些东西出来，我们就好像刚刚所说与我们青年同行，由他做到现在都我们都没什么感受到我们 是受到这个 benefit 的。咁其實會唔會呢個道歉係淨係想出嚟道歉做兩句咁樣，而冇俾翻啲咩我哋？例如我哋會增加啲公眾嘅諮詢啊，我哋同各方面可能有一啲好嘅檢討啊，甚至係會唔會建議嘅司長啊，可以同各界嘅一啲大嘅工會啊，例如律師工會、大律師工會，嘗試去做翻一個協調啊，做翻一個溝通啊，咁呢啲冇啊。社會撕裂得很大的時候，他沒有做一個主動出來去修補的時候，這個是我覺得不收貨的這個原因。
程同学表示，这一次反送中运动，他由698万人大游行到612警民流血大冲突之前的包围立法会行动，以至616黑色大游行都有参与。他认为这一次是香港人民族和政治觉醒的运动，很多他同辈不关心政治的学生都走上街头，但是程同学强调，他认为的香港人民族觉醒并不是追求港独，而是捍卫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特色。
今天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觉醒，不是说港独，而是讲香港人的意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让到人知道政治是重要的，政治你是需要你的，不是你赚紧钱、你读紧书、你搞其他嘢就可以不理政治，因为这个是你的地方，你需要去爱这个地方，爱这个地方你就去关注，关注你就会发觉问题就是在这里。既然问题就是在这里，就会叫到更加多的人出来。年轻人是不可以说被人煽动的，就不如说我们最憎就是被人揞住，我们的惰性很低，就会出来的了。
迁徙后香港土生土长的程同学表示，他小学就读一间可以说是爱国的学校，经常参加学校交流团到中国很多地方访问，他都会觉得中国很强大，上海很靓，黄埔滩媲美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但是当他有机会认识六四事件的时候，他对中共政权的看法完全改观，认为小的时候的认知只是一些虚假的东西，也都开始有自己的批判思维。
那时最大转变是六四，做什么个共产党做什么，个逆差太大，突然间批判自己一直以来的思维，就是我一直欣赏的是什么，原来是一些虚无的，是一些假的假象来的，被快步冚住了的事实。那时候我就开始发觉不得，我要去理解什么事。幸好香港是一个资讯科技资讯开放的地方，我能够透过网上去了解这个事实，所以我就有这个觉醒去找更加多。
程同学表示，2014年9月28号凌晨，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金钟宣布和平占中正式启动，他当时只有13岁左右，在屋企收看电视直播，亦都受到戴耀廷的感动，觉得原来香港人是团结的，亦都是他政治觉醒的启蒙，开始越来越关心社会时事。本身是基督徒的程同学坦言，这次反送中运动令他最讨厌的就是政府强推修例的时候自信不足。
性格上我很憎一件事，就是我很憎你不让我讲嘢，就算你几恶都好，我都会在你面前讲我自己的说法、意见、感受。如果我發現到這個政府叫我們不要說話，不論諮詢期了，但政府算好的了，比較中國完全不講得嘢，我的信仰在上面不講得嘢的時候，我更加要講嘢。這份的倔強反而 push 到我要去跟更加多人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強勢執政以來，不斷透過一帶一路等的方式，企圖向世界推銷中國模式的管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28年，丘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令美国人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胡佛似乎就是那个能够领导美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人。他曾经是工程师和商人，他还担任过商务部长，他懂经济，而且他对私营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1929年3月一个阴雨天，胡佛骑马走过华盛顿宾夕凡尼亚大道，正式成为美国总统。他对欢呼的人群说，我对国家的未来没担忧，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丘伯特·胡佛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的故事。 美国民众对经济充满信心，明显表现在股票市场上。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全面上扬，以此来迎接新总统上任。胡佛当选总统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国股票价格就好像火箭一样直线上涨，股票价格从100美元涨到200美元，再涨到300、400美元，很多人因此一夜暴富。媒体和经济专家不断建议人在股票价格再次飞涨前赶紧买入，人不知道多少次听到有人买到了持续增长的美国公司股票而致富。有一家媒体这样说，永远不要低估美国。另外一家媒体就说，任何人都会发财。胡佛当选总统后股价的猛涨令一些经济专家开始担忧。胡佛总统亦敦促证券交易所官员要确保交易的诚信和安全，并同时批准美国联邦证券委员会提高银行之间的拆借利率。但是这两项措施都未能够阻止人将大量资金投向股市。一些专家从1929年夏天的经济数据中看到了危险的苗头，房地产建设项目下降，工业企业产量下降，美国人平均消费支出急剧下降，而且工业品、就业以及物价都开始下降。这些专家警告说，美国现有经济实力无法支撑当前不断上涨的股价。他们说，当一家公司的销售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它的股票不可能上涨四倍，所以高股价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公司的价值，而是建立在人对财富愚蠢的梦想基础上，这个并不是真实的。但是股票价格仍然在上涨，股民继续抢购股票，一年中几乎所有的股票价格都上涨了一倍。在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在买股票，哪怕是没什么钱的人或者没什么经济常识的人也在买股票。某个服装售货员从一个到他店里面买衣服的证券经纪人那里得到建议，赚了20万美元。一个护士在医院听某人说有家好公司，于是他亦赚了3万美元。类似的故事有千千万万。到1929年9月初，美国股票市场的指数达到过去18个月的最高点，细屋公司的股票价格从91美元上涨到313美元。亚纳康达同业公司的股票价格从54美元上涨到136美元。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45美元上涨到413美元。生活就好像梦一样，但是梦都是不可能永久的。自从胡佛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的股票价格一升再升。但是在1929年9月，美国股市不再上涨，在此后的一个半月之中，股市开始下跌，但是仍然是缓慢的下跌。但是到了10月底，突然有一日，美国股市崩盘了，股票价格急剧下跌，跌幅最大的一些股票一日下跌了5、10、20美元。所有人都想抛售，但是没有人买，恐惧情绪席卷股市，人损失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赚钱的速度。到1929年10月24号星期四这一日，美国股市彻底崩溃，人将这一日称为黑色的星期四，这一日意味着美国人股票梦破灭了。这一 一日是从抛售潮开始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向纽约的股票经纪人发出同样的指令，卖，无论什么价格都要卖，但是没有买家，所以价格急剧下跌。蒙哥马利沃德店的股票价格在一日之中就从83美元下跌到50美元。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从68美元下跌到44美元。股票价格越跌越低。美国几位大银行家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阻止股票狂抛潮，以免形成灾难性后果。他们一致同意大量购买股票，以阻止股票再次抛售。这些银行家行动迅速，在两日之内稳定了股价。但是随后就好像雪崩一样，股票价格再次狂跌。一家商报说，最近这个星期证明了股票市场迎来有史以来的大劫难。美国股市暴跌，摧毁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在短短几星期里面，交易者损失了3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参加一战的总支出。有些商人无法接受现实，跳楼自杀。当时广为人知的一则笑话就反映了这个情况，讲的是宾馆老板面对来宾馆的人，不得不问一句，你们来是想住宿还是想跳楼？但是股票市场的崩溃使到人根本无法体会幽默，它摧毁了美国人大部分的积蓄。最弊的是股市崩溃使美国人开始对经济感到担忧，并且失去信心，对明日充满怀疑。商人不再投资建厂或者新增营业，他们要等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样一来，产量减少，使更多的人失业。越来越少的工人就业，就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有钱去购买商品，而越来越少的人去购买商品，亦就意味着人对产品的需求下降。这样一来，在很短时间内，美国经济的灾难来临了。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崩盘呢？一个原因就是人将太多的钱投入股市，每个人都认为股票价格会一直涨，人购买股票所支付的钱远远超过股票自身的价值，而人是希望股票继续上涨，好等他们以更高的价格将股票卖出去。这个就好像小孩子玩的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最终爆炸。但是股市崩盘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工业利润太高，而工人工资太低。5%的人拥有美国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工人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工厂生产的新商品。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公司没有投资足够的钱兴建新厂添置设备。还有一个原因是证券市场自身监管方面的问题，它使那些没有多少钱的人亦能够到股票市场买卖股票。另外几项政府政策亦促使了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政府的税收政策使富人越富而穷人越穷，政府对货币供应缺乏有效控制，当美国经济面临灾难性危机时亦是这样。美国股市的崩溃标志着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开始。美国经济大萧条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漫长、最痛苦、损失最为惨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萧条使数百万美国人遭受灾难，而且亦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走向。它还将成为改变世界局势的重要力量，并且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在学校的体育馆里面是撞到 Larry， 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分别咧就系 flap 以及 ripped。
Wow, Larry, 你点解成头大汗？你做紧咩啊？
Well, I've been out running. I'm trying to burn all this flab on my stomach.
哦，原来你啱啱去跑步，唔怪得成身汗啦。诶，你仲话你要燃烧啲咩话？诶，系咪即系要靠运动嚟到减去你身上多余嘅脂肪啊
？That's right. Flab, F-L-A-B, means fat, especially loose fat that hangs off the body.
原来 flap 就是脂肪的意思，特别是指身上突出来的那些肥肉。哎呀，其实我不觉得你肥啊，你现在比我刚刚认识你的时候瘦得多了。
Sure, I might be thinner, but I still have more flab than I need. I want to look good when I visit the beach next spring.
原来你是为了明年春天去海滩的时候，身材看起来更加靓。哎呀，你又年轻又健康，吃少点，多余的脂肪就会没了。
It's never that easy. A lot of Westerners are like me. They grow flab very easily. If I don't exercise, the flab won't go away.
西方人好似好容易肥嘅，一肥咗就好难瘦翻。如果唔运动，肥肉就唔会消失。诶，我唔认为所有嘅西方人都系咁噃。
Well, no, of course not. For instance, my friend Pete eats like a pig, but there isn't an ounce of flab on his body. It's amazing.
哦，你个朋友 Pete。他真的吃得多，但是还是这么瘦的。诶，我估有些人就是不容易肥的。一般来说，我都不容易肥的。不过最近我发现，我手臂好像越来越粗的。
Really? Maybe you'd better join me next time I go running. You don't want the flab to get worse, do you?
是啦 ,Larry, 你为什么忽然间决定要开始运动啊？哦，是不是有了新女朋友呢？
I wish. It's just that last month when I was in Florida, I saw a lot of ripped guys on the beach there. I felt like a real loser after seeing them.
你上个月去佛罗里达玩，睇到海滩上边好多 ripped guys。乜嘢系 ripped guys？ 呢啲人令到你觉得自己好失败，咁系点解啊
？Well, if someone is ripped, R-I-P-P-E-D, i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trong and have lots of muscle definition.You can see their muscles clearly.
Oh, ripped, 原来是指那些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的人，就好像那些健美先生，或者是奥运会的那些短跑选手。
That's right. Sprinters usually are pretty ripped. Too much flab would slow them down.
没错，短跑运动员身上有太多脂肪，那怎么走得快？是了 Larry, 你大概要花很长时间才可以锻炼成好像你在海滩上面见到那些身材健美的人。
I don't know. I don't really care if I'm ripped or not. I just want to lose some flab so that I can go to the beach without being laughed at.
我同意你嘅想法，无论健唔健美，只要减咗多余嘅肥肉，去海滩唔会俾人笑就好啦。其实对大多数女人嚟讲，健美唔一定系佢哋心目中理想男人嘅主要条件啊。
Really? So you're saying women don't really care if a guy is strong and ripped?
系啊，至少我系咁谂啦。当然太肥 ,flap 太多又不行。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lap, 是指身上鼓出来的脂肪肥肉。而另一个的常用英语就是 ripped, 形容人的身材健美，肌肉强壮。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